那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记载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一个大概40多岁的人，生来瘸腿的人，他被得到医治。然后他得到医治以后，大家很兴奋，因为这个是在圣殿附近，也引起很多人，圣殿就在圣殿美门那里，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然后使徒就讲了一篇道，那么讲这篇道就告诉所有看到神迹奇事的人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能力，他的名，让这个人得到了医治。然后第四章就继续这件事情。第四章第一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好，这里讲到说第一次的逼迫，第三章讲到第一次的神迹，其实神迹很多，但记载的只有在第三章记了这件事情，记了第一个神迹，以后当然还有记，然后就开始了逼迫。当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当我们传讲上帝话的时候，当我们走在主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奇妙的复兴，但我们也会看到有艰难的逼迫。那现在使徒讲道的时候，逼迫他们的人，或者我们看到开始逼迫他们的人，有祭司、守殿官、撒都该人，这都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在耶稣活着的时候，当然现在永远活着在天上，就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时候，抵挡他的人，犹太人里面比较多的是法利赛人。在使徒行传里面，抵挡教会的多半都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有的时候还站在教会这边。各位，我们不必因为这个世界上非基督徒或者在真道以外的人，有的时候抵挡我们，有的时候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会特别的悲哀或难过。如果他们抵挡我们，我们一点都不自大，我们一点也不自卑。如果这个世界不管是回教徒、佛教徒、无神论，或者那些离经叛道的人抵挡真道，我们不必稀奇，因为从旧约到新约都讲到，在这条路上本来就是窄门，本来就是小路，找到的人少，能够持守的人也少，抵挡或者不喜欢的比较多。那么有的时候在神的恩典之下，无神论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或者回教徒、佛教徒，会跟神的儿女走在一条路线上，甚至会帮助，那我们也感谢主，但也不必太兴奋，因为他今天帮忙，明天可能抵挡。我们就知道我们尽可能的谦卑，靠着主的恩典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不自大。我们记得主讲的两句看起来相反的话，一方面主讲就是当门徒跟耶稣讲说啊，我们看到有人奉你的名赶鬼哈，但是他没有跟随我们，我们就禁止他们。耶稣就说啊，你不要禁止他哈，因为如果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他不会轻易毁谤我啊。这在马可福音第9章39节。然后耶稣说一句话，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如果他不抵挡，他就帮助了。那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就跟我们是同样在永生的路上，只是在神的恩典上我们很高兴，当有的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有人没有抵挡我们，甚至有人也奉主的名在做事，那这个人到底得救没有，这群人到底得救没有，我们不知道。但当他在奉主的名，让主的名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感恩，我们就应该赞美主。如果我们能跟他合作或跟他们合作很好，如果不能没有关系，我们感谢主。但是耶稣说过相反的一句话，当有人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时候，在马太福音12章30节，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句话很严厉，不跟耶稣在一起的就是抵挡主的。上一句话很宽大，只要不抵挡我就都是帮助我们的。那这一点都没有冲突。耶稣要提醒我们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他对基督教、对基督的真道 没有抵挡，甚至在这里讲到说，有人是奉主的名赶鬼的时候，我们是感恩的。但这个人是不是得救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感恩，我们也赞美，只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跟主相合的。就别人怎么样，我们不能够有太多的判断。事实上，我们自己有怎么样，我们也不是很确定。我们只希望我们自己是站在主这边的。其他的人，当他没有抵挡主的时候，我们就很感恩。我们能跟他有多少配合，那是神给个人的领受。我再说一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态度有很窄的地方，也有很宽的地方。我们非常宽大，只要没有人抵挡，我们就感谢主。我们也非常狭窄，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合主的心意。我想这样的态度可以叫基督徒非常谦卑，不卑不亢，非常谦卑，但又非常坚定执行主的话。好，现在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出现了一个问题，这问题我不能花太多时间讲，但是简单提一下，因为在现在的学术界有很多的讨论，就基督教跟犹太教的关系。当第一代的基督徒，甚至包括耶稣自己，他们都生在一个环境，就是犹太教，他们都到圣殿里去，也去献祭，也去祷告，他们是通通都是犹太人，也通通都是犹太教的信徒，耶稣和门徒都是，在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一切。可是到了使徒行传，到了保罗书信，你慢慢看到犹太教跟基督教分道扬镳了，而且是逐渐的。刚开始基督徒并不是要设立另外一个什么宗教，他们完全好像在犹太教里面，我们也信摩西的律法，我们也听拉比的教导。然后可是慢慢呢，不管是法利赛人或撒都该人，犹太人所代表的，虽然第一代基督徒通通都是犹太教，可是慢慢的犹太人对基督徒越来越逼迫。不但是犹太人，而且我们在加拉太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使徒行传也可以看到，那些奉割礼的，就是不但是不信耶稣的犹太教逼迫基督教，甚至连基督徒，如果他是奉割礼的，他是犹太人成为基督徒，他常常对于神的真道不但不是一个帮助，反而是一些妨碍。常常对基督徒的逼迫来自犹太教的基督徒或者奉割礼的基督徒。到后来呢，甚至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个犹太教和奉割礼的基督徒好像都没有什么差别了。他们的错误就在他们不懂因信称义，他们不知道一个人得救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不需要守律法，单单信耶稣就可以了。各位，这是基督教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对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个人传福音，都说你单单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你不必要受割礼，或者说各位，你也不必要说方言，或者说你也不必有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任何加上任何一件都不需要，不加也不减，单单相信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这是福音。这个又再一次给我们非常多的自由，我们在基督里自由。所以当戴德生来中国的时候，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他留辫子，他像我们中国人一样，但是他可不是要什么本色，把基督教变成跟中国文化一样，没有，他来是救这些在死亡中的，借着福音救这些人，只是他尽量减少福音的障碍，跟中国人一样，好像他们能听，好像他们尽量用他们能懂的话跟他们讲，用中文尊重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人或任何一个民族个人里面，神都有他的一般恩典，即便他们不认识神，都有值得我们颂赞神的地方，有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们告诉他们救恩。各位， 对阿拉伯人、犹太人、回教徒，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我们今天到你今天，我们如果有人有负担，有一天你要到爱斯基摩的人那里传福音，你不必叫他先变成先变成一个中国人或者是一个东一个华人，他不必。我们跟他传福音，你照样做你的爱斯基摩人，你照样有你们的那个生活习惯，但是你要重生得救，悔改信靠耶稣。你重生得救悔改信靠耶稣，至于耶稣的救恩、上帝的道、圣经，要在你们的民族文化里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不能规定你。我们相信圣经里面会借着圣灵来感动你，譬如说多妻的风俗，譬如说吸鸦片的风俗，我们都知道这不好，但是我们不定这些律法，我们告诉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告诉你我们原来在罪恶当中，我们有种种的罪恶，那个罪恶包括不守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传福音也传律法，让他知道他错，然后我们也劝他走正确的路，但是在那个环境中他应该怎么改，各位，这个我们不能够强行规定。我们可以有一些建议，我们在这些事上宣教士或者是基督徒都会犯一些错误，不一定要到爱斯基摩人那里。今天如果我们到原住民那里，我们也有的时候会犯一些错误，会太热心。各位，你到了原住民那里，你讲的第一件事会不会说你们不可以喝酒，喝酒不能上天堂？你知道原住民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各位，我想我们不能讲这个话，我们只能讲最基本的福音，也是足够的福音，信靠耶稣就得救。但信靠耶稣就得救，因着你们的个性也好，风俗习惯也好，喝了酒常常就不是小小喝一点提摩太酒了，常常喝一点酒就变成翻天覆地的大罪恶。也许我们会有一些提醒，但不要把这个变成律法。好，我先讲这件事情，就是当福音跟犹太人接触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冲突，当福音跟回教徒、汉人、原住民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会有很大的冲突，当福音跟耶稣的父母接触的时候都会有很大的冲突，因为每一个人包括玛利亚在内，包括生耶稣的人在内，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他们每个人都需要悔改。这个世界上人除了耶稣道成肉身他没有罪以外，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重生，保罗、摩西通通都是一样。因此你不必说跟犹太人传福音好像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当然我们懂他的文化是好的，但我们传的从古到今都是一个信靠耶稣就得救。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传你信靠上帝得救，道理都是一样，都是凭着信心。犹太教跟旧约不一样，旧约里面有得救的人，犹太教里没有得救的人，任何一个不信耶稣的人都没有得救的。旧约里有，他虽然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生，但他相信上帝的话就能得救，上帝的话就是耶稣。犹太教是一个律法化的旧约，把旧约律法化了，所以你信犹太教不能够得救的。各位，你信信友堂也不能得救的，你信使徒信经也不能得救的，我们只有信圣经里记载的这位上帝，这位耶稣基督才能得救。那你说这有差别吗？各位，那个差别真的不大容易分辨得出来。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第一代基督徒有好处，第二、第三代基督徒就有危险。当然第二、第三代基督徒有好处，就是他从小在基督教环境长大，可能福音的障碍少一点，他能懂，但也可能有个坏处，就是你慢慢可以变成一个文化基督徒、传统基督徒，你并不认识耶稣。第一代基督徒也是一样，你可能在重生得救的时候，你真知道这位上帝又真又活，是他的话，是他在十字架上救恩让你得救。可是慢慢慢慢，基督教就变成一个习惯，这就是包括我做牧师的，基督教是一个职业， 我一定要信啊！所谓信，就好像我是一个党员一样。现在党员没什么了不起了啊，就是我反正是一个靠这个吃饭的。那是不是真的？我根本不管，我跟上帝有没有关系我也不管，我就在这里讲这些。这是一个习惯，各位，习惯不是坏事，但习惯叫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和对上帝的依靠变成了一个自然的反射动作，而不是从心里迫切的向门徒们在海上沉下来，或者是在海上碰到大风浪，主啊救我。如果失去了那种对主的强烈的迫切的依靠，各位，那就很危险了。所以犹太教是慢慢旧约的信徒慢慢蜕变，变成一个律法的形式啊。很多学者不相信这些，但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慢慢也会这样。我们的生命信仰要天天更新，你不能吃老本的。慢慢慢慢，各位，包括我念主导文，我根本脑袋正在想什么，今天中饭要吃什么，我也可以念主导文，因为我念了一万次了，那是一个自动的反射动作，我就可以念得非常流利。可是那里面没有生命了，那就麻烦了，僵化的一个体制。你看到一个政党，不管共产党、民进党、国民党都会这样，你看到一个组织都会这样，慢慢僵化。各位，夫妻之间的爱也会这个样子，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意识形态、感情、人间的关系，我自己深深觉得，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在其中托住，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会慢慢僵化、退化，然后死亡、腐朽。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零。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大的小的都是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是不断的更新，每天更新。你不更新，不对他的爱有更多的认识，他的权柄有更多的认识，你就慢慢僵化。僵化到什么时候，基督教也变成一个像犹太教一样跟神没有关系的一个死板的律法和仪文，我们不晓得，这中间也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什么时候还是得救，什么时候不得救，没有。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很遗憾，在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一点，抵挡上帝真道最厉害的就是以色列人，在新约抵挡上帝真道最厉害的就是这些祭司、这些宗教领袖。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抵挡上帝最厉害就是天主教，在改教运动继续发展的时候，包括在宣教运动开始展开的时候，抵挡宣教运动、抵挡神心意最厉害的也常常就是那些墨守成规的一些有体制的教会。我不反对体制，我也不反对传统，甚至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求主怜悯我们对上帝的爱和认识是不断增加的。你如果减少的话就慢慢死亡了。撒都该人、祭司、守殿官，他们很讨厌上帝的工作，讨厌耶稣基督的工作。好，他们来了，他们一定是听到圣殿里有一些起哄了，于是他们就过去看，来看看了，听到使徒们的教训，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我感谢主，这路加的记载是这样。各位，你们会怎么记？今天报纸、世俗的报纸要记第三章到第四章是会记什么？我相信99.99%都记载什么？他们到了圣殿，看那一个伸来瘸腿的人因着神迹奇事好起来，一定记载这个事，因为这个叫我们很刺激。他们不会记载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事。各位，韩国人到阿富汗去，他们被绑被杀，身上有十几个弹孔，哇，这个记载得很详细。你叫记者记，他们在那里传扬耶稣，一个字都不会写， 因为这个世界对那最重要的事是反感的，包括我你都是一样，我们对上帝的事，即使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还是有种天然的反感。那越属灵的人越能对付这一点，但是我们一般属肉体的就很难了。我们感谢主，路加记载的还有这些人的反感，是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今天不知道有多少的教会传道人，我们的重点都没有在本着耶稣。我们会讲神迹奇事病得医治，我们会讲一些其他的活动，都不是坏事，很好。但是如果失去了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你在整个使徒行传每一篇道，每一次跟人讲，个人也好团体也好，都讲到这一点。不是说我们字面上每次都要讲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都有一个最坚定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传讲重点在耶稣，我们的重点在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弟兄们，我从主所领受现在传给你们的，就是耶稣按着经上的话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讲的，千年来不会改变的。千年来所有不信上帝的人，或者信了上帝又慢慢对上帝远离的人，一听到耶稣为我们罪死了复活就讨厌。不知道有多少神学家讨厌这种教义，说这叫做血腥的福音，干什么要讲这个呢？他们很烦恼，然后下手抓住他们，把他们压住。第四节说，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的数目约有5000。这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看到初代的教会啊，实在是蛮有，现代人会说蛮有组织的，我不敢说有组织哈，我要说现在恐怕没有太多组织。我觉得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很强烈，以至于他们有一些反应真是叫人很稀奇。怎么叫反应叫人很稀奇呢？使徒在讲道，然后有宗教警察来把使徒抓走了。各位，今天我在这里讲道，警察来把我抓走了，然后会怎么样？各位大概就，我被抓走各位都无所谓，如果中皇啊新慈被抓走，哇，那大家恐怕是非常的紧张，有的哭，有的怕，或者是想办法打电话，整个教会恐怕会有点混乱。如果今天有新朋友陌生的朋友来听，那么他大概我们也没有时间照顾他了。使徒被抓走了，圣经上都没有讲大家怎么营救这些使徒，好像那些韩国的人质一样，都没有讲，没有讲去营救这些使徒，也没有讲当场大家放声大哭，紧张，主啊我们怎么办。后面有包括斯提凡被打死，有讲这些事情，但在这里那个当然更严重了，这里也不是小事耶，突然使徒被抓走了，然后没有记载教会怎么反应被抓走。记载在那个时候，我们说上一次听到的男信主的男人有3000人，那加上女人，通常女人一定比男人多的，可能这时候教会已经有上万人了，然后再加上神迹奇事等等，有上万人了。这个时候跟上一次彼得讲到的时候隔多久我们不知道，各位有可能好几个月了，甚至可能有年了都不一定，有一段时间了。你要知道使徒行传是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隔了三十几年，就是从耶稣升天到保罗被关在罗马，这中间有30几年，跟福音书不一样，福音书大概就是3年，耶稣工作那3年，所以我们这隔一章常常就隔了一段时间了。有的时候我稀奇的是使徒被抓了，教会好像继续有条不紊的在工作，对不对？那个使徒被抓了以后，这里还有5000人要信耶稣哎。各位，今天中皇传道被抓起来了，同时有我想不要说5000人了，也不要说500人，就15个人要信耶稣，你们会对这15人讲什么？等一等，我们把中皇传道救回来再说，你们下次来听到好了。 我不晓得，但是教会好像非常不紧张的，能够把这五千个人就收到渔网里了。我们感谢主哈，不是说中皇被抓的时候我们不要关心，而是我们看到他们的确很关心这灵魂的事。如果说今天就是，如果韩国的那些短宣队统统被抓了，我们记下来他们被抓的同时有五千个阿富汗人信耶稣了，那是多么宝贵的事情。好，不过下面就要讲他们在那个被抓了以后怎么样，那天晚上大家怎么度过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后面可以知道，当彼得后来被抓的时候，大家就迫切祷告。我们并不是冷血动物，我们并不是传福音就忘了，这些传福音的使徒们也需要关心。第五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盖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第六节，这些人呢、啊、各位，这都是教会领袖、啊、都是教会的头头、哎、当然呢不是教会领袖，是当时犹太教的领袖。你在看 Josephus 的时候，看其他圣经以外的记载，你就知道大祭司这个制度，祭司制度在耶稣之前就已经堕落得非常厉害，因为有权有钱，这个世界上有权有钱有名有利的东西常常就叫人堕落。我们人真的很贱，承受不了太多的权利和金钱和享受。神乐意给我们，各位，神不会小气，但有的时候我们稍稍有一点就会堕落。那祭司家族的堕落在两约之间就很多了，在耶稣被定的时候你也看到，使徒行传也看到。那我们不要讲那么多，我们想到教会历史上，我们想到天主教的教宗还有红衣主教在中世纪的堕落，我们不要讲马丁路德改教，就中世纪包括薄伽丘啊那些人写那个教会里面的腐化，那个这些教宗还有红衣主教领袖他们的淫乱，他们的同性恋，他们这些那都多得不得了，那连世界都知道，连天主教自己的记录也有这些。那我们也不必说啊，天主教怎么不好，我们看看咱们台湾嘛，我们看基督教里面还不要太有权有势，稍稍有点权势我们就有唐台生这样的人。我们不要讲唐台生了，各位你要知道我的话恐怕也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包括我脑袋里面想的说的。我们人真是罪人，我们只是看到哈，在教会里这些都是宗教的领袖，是首先起来抵挡上帝的。这里还包括大祭司的亲族啊，因为在那个时候祭司家族里面的堕落当然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也是很多这个不属灵的人跟以利的家族差不多啊，就起来在圣殿里面有权。那么现在他们的权威受到挑战了，他们很火大，他们很烦恼。其实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在凭拿撒勒耶稣讲道，他们只是要再确定一次，所以他们就再问。他们为什么会火大呢？因为就在这件事之前，那么我们不知道多久，我们再次说现在这个跟耶稣的定死复活升天有多久，是几个月吗还是更久一点，我们不知道，但是记忆犹新。耶稣的死是这一群人促成的，当然是罗马人才有权把他钉死，但罗马人比拉多完全是这一群人促成的。现在这一群人听到还有一些耶稣的跟随者在传耶稣的事，他们根本不 care 这个世界上谁的病好了，他们也不 care 耶稣，他们都不 care 任何事，他们只 care 一件事，就是我的既得利益。那么因为我是为了既得利益自私的缘故，我把耶稣钉死了，或者让罗马人把他钉死了，所以现在如果耶稣被传开可能会威胁到我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不喜欢。 我们不要怪这些人，我们也是这样。各位，包括教会里的活动，我常常觉得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件事对我有没有好处，这件事能不能更凸显我的讲道恩赐啊、哦？我没有讲道恩赐啊，但我就臭美一下啊，凸显我讲道恩赐，这件事对我的名望地位有没有更好？人家请我讲道，是不是这个讲道在金钱上、在名利上，是不是对我更好？跟我们人考虑的，真的常常就是这些，我不敢说永远是这些，常常就是这些，很多是潜意识的，不是那么明显的。我们求主怜悯。真是天天需要求主赦免。看到祭司家族的嘴脸，想到自己的心脸，我觉得抬不起头来，求神怜悯。那他们现在讲，现在是一个人被医好了，但他们你要说他们很会拿神学，拿包括旧约的教训来压人，也是因为一个人被医好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耶和华的名有没有受到羞辱。我们在旧约就有看到，摩西就有提醒，神界的摩西在申命记就说，将来如果有人起来显个神迹奇事，如果他显神迹奇事是叫你离开上帝的话，离开那个救你带你的耶和华的话，这在申命记十三章，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或做梦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说神迹奇事的目的是去拜其他的神，圣经上说即使那个神迹奇事是真的，即使预言真的实现了，你要把那个人打死，因为神迹奇事可能是魔鬼做的，神迹奇事目的可能叫你离开上帝，所以最重要的是他所做的事有没有叫人离开这个耶和华。那当耶稣出来讲道的时候，他们也常常觉得有这种危险，因为耶稣常常说我与父原为一，你们听我的就对了，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糊涂哦。犹太人杀耶稣是不是也有未道之心，因为耶稣自比是上帝，上帝的儿子，尤其在约翰福音甚至自比是上帝。当我们知道他们杀耶稣是错误的，因为耶稣有足够的他的话和他所做的事，还有天父的见证、圣经的见证，让他知道他的确是那一位，没有错。那不过这里他们观世的神学是很正确的，他们不 care 这个人是不是得医治，他们 care 说你们是奉谁的名做这个事，靠什么力量，是圣经里的那位神吗？我们感谢主，你在圣经里面，我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有这样的心，谦卑，但是谦卑不要忘记了荣耀上帝。当彼得被审问的时候，当神的儿女被这个世界审问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很惨，当然也有被盗的时候，但如果是真的是神的儿女被审问的时候，在旧约、在新约、在包括先知被审判被打死的时候，包括耶稣、包括保罗、包括在历史历代很多的殉道者，当他们因为纯正的信仰被杀被殉道的时候，他们是在审判这个世界，不是世界审判他们，世界可以夺他们的命，但是他们在见证上帝。你在这里也看到彼得不是在被审问，彼得是在定他们的罪，当然也在传福音。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我们不可以夺掉，我们被夺掉信仰，求主帮助我们。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我们感谢主，圣灵充满有神迹奇事，圣灵充满能见证上帝，神迹奇事和所有的道都不过是见证上帝的。如果神迹奇事和我们讲的任何东西做的任何活动叫我们自己或别人比较远离了圣经上的耶稣，那这愿这事被咒诅。彼得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意思其实提醒他们也是爱他们，你们是带领民的，你们却把民带错了，你们现在应该先听先悔改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问这件事，彼得讲得很有智慧，第一个这是一件善事，你们居然来问我们， 从旧约到新约，这些属神的人，包括彼得，包括初代教会，包括耶稣，包括后来保罗，都讲过这句话，无论是该杀的律法，无论是旧约的律法，圣经的律法，我都没有违背。我们今天被你们抓起来，我们没有做什么坏事啊，圣殿的律法我们也没有违背，是在责备他们。基督徒应该谦卑，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也不是在巴结人，讨人可怜我们，不是的。你们错了，我们是在医治一个残疾人呢，这本来就是一件善事，请你们反省一下。然后你要说他怎么得医治啊？彼得也有点责备他们，那些小老百姓早就知道了，因为在第三章彼得把他医好以后，马上讲的一件事就是，不是我把他医好的，不是我的能力，不是我的虔诚把他医好，请你搞清楚。各位，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有大有能力，按手祷告叫人好啊，请你来医他，我们也要说，不是我们的虔诚和能力叫这个人好，是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的名，是因为对耶稣的信心叫这个人好，不是我们，不是我，是主。任何一件事不是我，是主。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耶稣的名就是耶稣，就是神的名就是神。当他说神的名的时候，是要把这位拯救医治的主讲出来，所以说神的名。所以我们奉主的名祷告就是奉主祷告，我们靠主的名行事就是靠主行事，只是我们特别要强调是这位主，这位主是谁，我们要把他名字讲出来，免得你搞错了。哎呀，好勇敢啊。后来有人因此死，斯蒂凡因此死，还有很多人因此死，彼得也胆怯过。但我们在这里看到，不管是第二章第三章，你看到彼得跟那个是那个不认耶稣的彼得有多么大不一样，同样一个彼得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一个有圣灵，一个没有圣灵。愿圣灵常常充满我们，常住在我们里面。你们都应该知道，这是彼得讲的，这也是圣经里面常常有的话，要知道，要认识神。而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最聪明最能干的人，对，他知道很多了，在神的一般恩典里面，他可以知道物理化学，他可以知道历史，甚至他可以希腊文希伯来文，圣经都比我们熟悉，但他不认识这位上帝。保罗就是这样的人，没有得救的保罗就是他完全熟悉圣经，就他的理智灵性，他跟他在使徒行传后来你们会看到他，我认为应该多方逼迫拿撒勒人耶稣和信这道的人，他不知道他错了。他的敬虔，他从小是一个犹太人，他是看圣经，跟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门徒一样，也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在神的光照下，彼得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但彼得的知道也有限，神不继续给他知道，他不知道这位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死。所以当彼得说你是谁以后，马上就被耶稣责备，你是个魔鬼。哎，怎么会，彼得是磐石又是魔鬼，他靠着神的恩典，他的信仰是一个磐石，当他靠着自己的情欲说哦，你不可以到耶路撒冷死的时候，他是魔鬼。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天使，我们一旦离了主，我们是灭亡。彼得非常勇敢说，你们应该知道，因为彼得自己知道，我知道，不是我的聪明智慧。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不是受造物，包括我们这个受造物，我们的聪明智慧能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是神的怜悯恩待和拣选。主不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到。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大马色的经验，但是都是类似的，贤与不孝，聪明不聪明，神怜悯我们听到了神的话，我们才会接受，否则我们不会。我们接受了， 我们也可能继续消灭圣灵的感动，而以后又慢慢不信了。当然我们希望是好的，你接受了，认识了主，继续在神的话，在圣灵的帮助下，你谦卑，越来越认识彼得是这样的，初代的教会也是这样，对耶稣的认识，在跟随主的时候认识一点不多，所以耶稣会问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就算知道还不知道这个耶稣要钉死，所以他会拦阻，就算知道了也钉死也复活，他们还是不知道。路加福音以马忤斯两个门徒就是代表，听到妇女说他已经复活，他们都不信，耶稣责备他们，然后本着圣经再告诉他们。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知道的也不够多，他们到这个时候还不太知道耶稣的福音要传给外邦人，虽然他们听到这样的命令，他们还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外邦人要得救根本不需要受割礼，这个你在使徒行传尤其在保罗的书信里就看到了，神越来越让我们清楚，越来越让我们知道，虽然正典圣经已经封闭了，没有再有这种这么有权威的启示了，但是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却可以继续不断的增加，我们不改圣经，但我们对它了解认识越来越多，同样是了解，同样是创世纪的那位神，是亚当夏娃的神，是历代祖先的神，但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了解。哦，在这里这个人的好不是我的手，不是什么魔力，是耶稣，是耶稣的名啊！这个我们也看过太多，也有很多的诗歌，当然我们最熟悉的是腓立比书，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各位不要轻看奉耶稣的名，那是上帝，你们把他钉死了，神叫他复活了。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感谢主，彼得在这里又引了圣经，如同他在第三章的讲道里面引了三处的圣经，第二章的讲道里面引了三处的圣经，那么引了诗篇，引了约珥书，在这里又引了诗篇118篇，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这是什么意思啊？这118篇第22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匠人所弃的石头，这可以有一个意思，不过对我们华人讲我要讲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你石头尤其是在这里显然要做房角的头块石，这个头块石是地基还是最后那一块，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不去讨论，反正是最重要一块石头，那么如果说是地基的话，或者是最后那块石头，就是落成的那块，都有个重点，就这块石头要承受整个房子的那个重啊，这可能请中皇传道来讲啊，他是懂得这机械的，要承受那个这个石头就要很坚固，可能是一块大石头，但你大概也知道这个石头外表看起来很好，但里面如果有一些裂痕，那么你就不能承受，它会裂掉，整个房子会垮掉，所以匠人在找这块石头基石的时候或头块石的时候都需要很小心，你要找的是那时候又没 X 光，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裂嘛，是不是里面质是不是很坚定坚固，那个匠人就可以看看这个是不是好的，那他们有眼光。耶稣呢，就是他们弃掉这块石头不好，那耶稣是他们弃掉，就是上帝要在一块石头上建立一个伟大的建筑物，那犹太人可能觉得是他们的宗教，我们基督徒就说这是天国，或者说这是教会， 教会要建立在最坚固的基础上，可是历世历代许多人都把它丢掉了，包括犹太人也把这块石头丢掉，包括摩西，包括大卫，我们都会有不认识上帝的时候，都会把这个上帝的救恩丢掉。那么当上帝的怜悯让我们再能够有眼光看到这块石头是我这一生，是我的家庭，是我的生命，是我永生要建立的那个基础，要在这个磐石上。这是我们讲旧约的那个背景。如果讲我们华人的话，文化化也可以有讲法。然后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和氏璧这故事，一块石头里面有玉，你们有没有买玉的啊？到玉市场，那你实在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玉，这块石头里面有玉，玉匠说有，要卖盐说有，你知不知道有？看不到啊，我们不能用 X 光来照啊，就算 X 光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那时候有一个人叫和氏，他献一块石头给王，说这里面有玉，王就给玉匠看看，玉匠说没有了，他骗的，砍掉他一只脚。新王来了，再献，再砍掉一只脚。到第三个王，他还要献，哭到眼睛都流血，你干嘛？他说我不是为我自己可惜，我为这块玉没有人赏识。各位，耶稣就是那块玉，没有人看到，看到就是一块石头。如果上帝不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看到耶稣这么宝贵。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嗤之以鼻子，他是我们真的吗？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有多大地位？远远比政治啊、王建民啊什么样差很厚。我们对他没有什么关心，因此我们对我们自己一点都不关心。我们不知道我们永远今生来世一切的福气建立在天天跟他的认识敬拜上，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有钱就好，有工作就好了，身体健康你就好，这都很好，但是这些让我们忽略了我们的主，很可惜。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我们不断的在丢弃，更可惜的是我们在基督徒还在丢弃基督，但是主不会丢弃，主借着这块石头建立了一块，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哇，彼得现在你看，他不过是一个渔夫，他对圣经多么熟悉，马上能够引用这个，引用诗篇118篇22节。我已经看过这经文多少次了，我还是要看写一下，这是118篇22节，否则我还引不出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句话已经告诉我们，如果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也在说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不是信靠他，我们都在灭亡当中。这是基督徒叫人讨厌的地方，基督教很多人非常的讨厌。正统的基督教讲我们人在罪中，我们人在可怜的罪中，没有办法自拔，没有办法自救。我们就算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对了，有些人离了主看起来他还能吃一些老本，对对对，他还可以讲道，他也还可以做一些事情，但那都是断了根的树，没有源头的水，还有那枯干可立而待也。除他以外没有拯救，除他以外没有喜乐，除他以外没有生命，除他以外没有智慧，除他以外什么都没有。因为没有他就没有创造，没有他就没有管理，没有他就没有恩典。让我们时时刻刻依靠他，让我们时时刻刻也传扬这个名。那些不信主的人都在灭亡当中，他们靠着其他的不能得救。13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哎呦，这小子怎么这么会讲道啊。各位，如果是彼得听到他们心里的问话，也会再讲一句话，你们稀奇啊。这个稀奇跟第三章彼得说，就是彼得医好了以后，在第三章第10节，就是百姓就稀奇就惊讶，在第二章也很多人就稀奇就惊讶，很多人在稀奇我们基督徒， 包括可能很多人稀奇那些韩国愚蠢的短宣队要到阿富汗去送死，他们稀奇，他们不管稀奇我们的勇气可嘉、爱心可嘉，这个大概很少了，多半稀奇我们的愚蠢特别。对，我们基督徒应该都是这样的，我们希望我们不是犯罪被人家觉得稀奇，像唐台生那样的人怎么会这么坏，我们希望我们的愚蠢在那些不信的人、小信人看起来我们很愚蠢。你干嘛为主、为你们这个信仰摆上这么多？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多么美好，他们就不会稀奇了。他们现在稀奇，稀奇这个人不没有学问的小民怎么这么会讲话，稀奇这个人怎么能叫一个躺卧了那么久的人起来行走？那彼得一定答复是一样，不是我，是基督嘛，你来信他。我刚才跟你讲了，就是这个耶稣，可惜他们听不进去。十四节又看见他治好了，跟他们一起，是我们希望有神迹奇事，但神迹奇事不要喧宾夺主，神迹奇事只能够见证耶稣的伟大，而且没有也是见证耶稣的伟大，有也是，不要忘记了。好，把他们赶出去，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各位，我们把头脑放清楚一点，不要很紧张哈。如果今天你是这些官府，听到了这个话，听到道了，听到耶稣的道了，也看到了神迹，就有一个人好了，我们应当怎么办？怎么办？太简单了，跟彼得讲，我要信耶稣嘛，对吧？我要怎么信耶稣嘛？你看到一个神迹，看到这个神迹产生原因是耶稣，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哦，那我应该信耶稣。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话定他们，这些人如果到死没有信的话，将来到地狱的时候都罪无可犯，因为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各位基督徒，你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让人认识救主，如果他不信的话，我们也定了他的罪，将来审判的时候，哎，耶稣问你们怎么不信啊，那个官渡信友堂他们有没有跟你们传福音啊？有啊。没有这个事吗？有这个事。他们有没有很有爱心的暑假的时候还请你们小朋友去？有。你们能不能说没有这个事？我们不能说，我们经验，我们知道。那你们为什么还不信？我们不能说没有，他们亲口说这是一件神迹，但是为了既得的利益，他们不能说有，他们不敢承认。各位，人不信上帝，我觉得实在不是证据不够，是我们的顽固。当我们心硬的时候，再多的证据，这里是一个躺卧的人好的神迹，在约翰福音里有一个死的人复活了拉撒路，犹太人都还是要杀耶稣，因为违反了他的既得利益，违反了他的观念。人是很顽固的，我们今天能继续信真是感谢主。他们不但不信，他们还要恐吓信的人，叫他们不奉这个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十九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哦，又佩服，甚至你觉得这个彼得约翰怎么跟福音书里好像很不一样了？同样，只是在圣灵的带领下他们活出来是这样不一样。当他们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们会同样又回到老样子。你记得在加拉太书里面，彼得后来又回到老样子，会有水火装甲，会的。我们的本相总是罪人，只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越来越坚定就是。我们 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对不对？你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你们很听上帝的话，我们只能听上帝的话，我们只能听上帝差遣来的人的话。在第三章，彼得也引了《生命记》十八章的话，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话，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你说你听上帝的话，我告诉你，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来了，我们要听他的话，你们现在也要听他的话。我们能够听你的话吗？你们应当听我们的话，因为我们在讲上帝的话，我们不应当听你的话。你们自己想，你们说你们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选民，你们可以不听上帝的话吗？对我们而言，我们知道这是真的，我们亲眼看过，我们亲手摸过，我们亲耳听过。这是彼得讲的，你记得约翰后来也有讲过这句话，约翰一书第一章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下面他再讲，我们也看见过。各位，今天你也听到了，听到就是看见了，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听到信的真是有福了。我们不能不说。好，各位，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实在是还没讲到那个经文呢。我五分钟之内把它结束哈。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让我很感触。我们在神面前要不要说我们该说什么样的话？我想哈，我们是顺服这个世界上的掌权者，对，我们是顺服，但是当他们的命令、当他们所说的跟神的话不一致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要怎么做。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良民，我们绝没有造反的心，这你要知道。不管在共产党那里，今天我们传福音到大陆，我们绝对不是要他们推翻共产党啊，我们传福音给回教徒，也不是要他推翻宾拉登，我们传福音给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各位，我记得我一开始讲的吗？个人，我们希望他认识这位耶稣。至于认识耶稣，耶稣的福音和律法在他里面产生什么样的果效，应该起什么样翻天覆地的改变，或者应该怎么样顺服，这我们不能说。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和圣灵在真正重生得救的个人和团体中间会有影响的，包括扶贫的工作，包括济贫的工作，包括社会不义的事情，现在很流行 Wilberforce 所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也相信这个世界任何一个政权，他至终任何一个权柄，不要说政权，包括我们不信主的父母、不信主的丈夫或妻子，包括信了主有人不愿意继续好好信的，你从心里都抵挡上帝。我们先不要说啊，这正是我的谁谁谁啊，可能就是我们自己。那我们顺服，因为有权柄我们就要顺服，这是神的命令。但我们也知道权柄是堕落的，所以我们顺服不是绝对的。那我们要在什么时候怎么做？我在圣经里理解，照传统的哈理解哈，有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基本上还是这样理解，就基督徒对任何的权柄，包括这些堕落的权柄，不管是共产党或者是民进党、国民党啊，都一样，不管是汉朝、唐朝，各位通通是堕落的，只要是权柄就是堕落的。我们顺服父亲的权柄、丈夫的权柄，我们也都顺服，但那些都是堕落的。我们一方面顺服，一方面我们不是绝对顺服，我们更是顺服上帝。所以这两个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我们为义受逼迫，我们不揭竿起义杀他们，我们逃，我们被关在监狱里，我们被丢在狮子坑里，我们被火烧死。主如果保守我们，感谢主；主若让我们死，我们死。 我们不造反。那么现在民主了，大概不需要不造反，用投票的方式可以哈。但是新的什么政权一样，还是基本上都是抵挡上帝的。我们是顺服，但我们不是绝对顺服。所以这个世界上人对基督徒是又爱又恨，理论上应该又爱又恨。爱，因为我们很忠心耿耿，不为自己的利益，纯粹是主的爱感动我们，不是求自己的益处。当然我们基督徒没有办法那么好了，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应该爱我们。爱你的老板应该喜欢你，不信主的老板，哎，因为你忠心，你不会造反，你没有二心。我们常常办不到，基督徒有二心的多得很，也不忠心，上班迟到早退的也多得很哈。不过我们是忠心的，不是因为你好，也不是因为你配，是上帝感动我。但我对你不是绝对忠心，我绝对忠心只有上帝。我对上帝的绝对忠心叫上帝要我杀我独生子，我也献上。所以这个世界上会恨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也不喜欢，把自己完全摆上，我们不喜欢。好，那在这里我就想到说，韩国的这些人质的事情，这不是第一次了。世俗的报道就是这个阿里郎啊，他们冲动啊，怎么怎么，都是这样，这我不稀奇。但我看到基督徒也很多这样有同类似的反应，我就很难过了。我们应该低调一点，各位，他们还不够低调吗？他们做的是扶贫工作，他们名义上没有传福音啊。我们信友堂拆到中国大陆宣教师也是这样，哎，还要我们怎么低调？要谨慎一点，要灵巧像蛇，他们已经够像蛇了。各位，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我不知道怎么为他们祷告，我很怕我为他的祷告会不会被上帝斥责。我不在开玩笑的，主啊，求你释放他们，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当彼得好心说，耶稣，你到耶路撒冷有危险，你不要去的时候，耶稣说你是撒旦来。当我们对韩国宣教士说你不应该去这么危险的地方惹回教徒的愤怒的时候，我想到耶稣和保罗去耶路撒冷送死的时候，危险的时候，很多人劝他们，你们在使徒行传后来看到保罗要去的时候他也知道危险，很多人劝他们也是好心，他们都没有接受。各位，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鲁莽，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一点不是要鲁莽。我刚刚说了，我们要逃，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平安，我们也不故意得罪这个世界上掌权者。但是我记得一件事情，我记得宣教士在这么多年来，这几百年来，尤其这一两百年来，他们去亚洲、去非洲去的地方，都是明明禁止基督徒过去的。包括我们清朝那时候有锁国政策，更早的时候明朝也是锁国政策，包括日本也是，你去就死，违反他的法律。如果戴德森、马里逊还有很多的人就听遵守清朝的律法的话，我们今天恐怕都没有得救。他们就违反了。那个有一个耶德逊，就是在美国东北的，他和他的太太到缅甸去，那么 Boston 的一个世俗的报纸说，我们应该立法禁止人在做这种伤亡了。其实这样的话重复过多少次，包括有单身的女性到中国内地去，到新疆，到这些地方去，世俗人都那个 Boston， 好像是 Evening Post 还是什么，讲说我们应该立法禁止这种无谓的牺牲，叫这些年轻人去那里，都是好心，也都很对。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今天没有人得救。我们求主怜悯，我还是没有讲到那个经文。不过我的时间真的到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帮助，求主让你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主，我们需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主，但是什么是像蛇像到什么部分叫够灵巧，像鸽子像到什么部分叫寻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你的慈爱和怜悯，让我们认识你的话语，你帮助我们。我们为韩国的这些短宣队祷告，如同我们为我们的短宣队祷告。下个礼拜本堂也有短宣队到这里，这里不至于碰到像阿富汗的危险， 但是如果有车祸，如果有生病，是不是也有人说太愚蠢了呢？主，求主让我们不鲁莽，但是让我们的谨慎不至于消除神对我们的爱和恩典，以及我们对灵魂的关怀。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